感谢主席、女士，也感谢组织了本次讨论。就这个问题，其中包括专家做的介绍，我在不妨害我们的优先的同时，我们是支持一个普遍性的、不歧视性的、国际可核查的 FMCT 的谈判，以便满足我们的安全利益考虑。我们也是一个和武器和这个负责任的议员。48-75L 决议93年所通过共识性通过的，认为 FMCT 可以进一步促进各个方面的不扩散，并且反映了 FMCT 的一些共性的共识。48-75L 的决议以及随后的支持 FMCT 的决议，我们都是赞成的，而且明确在决议当中反映出来，也反映在 CD1299 文件当中，呼吁立即谈判不歧视性的、多边的、可国际核查的，禁止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装置裂变材料生产的条约。我们根据1299文件以及其中授权，支持建立一个特赦委员会，在95年、98年都这样做。我们也参与了协商一致，也赞同建立一个小组，其中是谈判 FMCT， 它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就以这个复杂的议题迈进一步的一个方式。它在于范围应该在于禁止今后生产用于核武器或裂变材料的裂变材料，对于今后的裂变材料设上限，其中的义务和责任在条约当中应该以不歧视性的方式应用于所有缔约国，由条约的宗旨和目标作为指导。在此，它不是一个地区的军控条约，所以应该以不歧视的方式进行，包括生产民用的核能的燃料，当然不影响目前正在使用的核周期的循环，其中也应该涉及一些违禁的活动要做规定。在此，我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自成一体的 FMCTO 这个组织，有其自身财力和人力，应有能力去切实支持落实条约，以可信、不歧视和务实的方式落实条约的宗旨。我们支持 FMCT 的谈判，跟我国的利益和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目标相符，同时加强今后进一步促进核裁军，考虑到这些宗旨以及裁谈会的宗旨，所有各方都应该予以参与，同时进一步促进得出成功的结果。印度已经参与了各个论坛，其中包括 FMCT 的 GGE 的工作以及高级别筹备小组的活动，根据71-259号决议所开展的工作，所有这些决议都是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的。我们也注意到 GGE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他们也不等于是 FMCT 的谈判和预谈判，而这些应该是在商定的授权之下，在裁谈会内进行的工作。我们强调条约及在 CD 内的谈判依旧是我们的优先，而且得到了广泛国际支持，同时也证明1299文件及其授权依旧是展开谈判的最适当的授权。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共识性文件的这个结论。我们并不认为暂停生产裂变材料可以或者是可以取代核裁军的努力。在此，谈判条约的这个决心可能会被拉后，所以 反倒是阻碍了我们达到目标。这方面是可以，这个暂停是可以逆转的，也是无法核查的，跟 FMCT 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支持暂停产的这个承诺。我们认为财团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军控谈判机构，希望能够就此展开实际性的工作，在财团会内尽早这样做，让财团会完成作为 FMCT 的这个谈判以及履行自身。